苹果日报停刊，拜登声明对港人支持绝不动摇。美国会两党议员谴责北京破坏香港自治。独立日假期临近，美国疫苗接种情况究竟如何？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美东时间周日至周四的下午6点到6点半，北京时间周一至周五的早上6点到6点半，美国观察将为您带来当天的最新消息，并且邀请记者针对政治、外交、贸易和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的故事。另外两位主持人平章和耀毅也会和我一起针对热点议题展开讨论，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美国。平章、耀毅两位好。
卡拉你好，大家好，我是平章。
卡拉你好，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奕。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美中关系。正在欧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柏林与德国外长马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警告世界各国不要从新疆的强迫劳动中受益。布林肯说，在涉及新疆种族灭绝和侵犯人权的问题上，所有人都有责任尽其所能，确保可能是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不进入各自的国家，同样也不向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出口可以用来压制人们并剥夺其人权的技术或产品。他说，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既有对立的层面，也有竞争与合作的层面，但不管是在哪一个层面，一个共同的基点是，当我们合作并采取共同行动的时候，我们和中国打交道就会更加有效。布林肯再次强调，这样做不是要遏制中国，而是为了维护国际间花了几十年时间建立的自由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布林肯星期三也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了会晤。美国国务院的简报说，这两位领导人强调了大西洋两岸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性，包括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挑战。另外，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星期三表示，在下星期与意大利召开的20国集团部长级会议期间，也没有计划安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长王毅的双边会晤。
在美国国内，美国总统拜登誓言要减少枪支暴力事件。他说，政府正在打击那些在社区和国家肇事和活动的危险分子。拜登星期三在白宫的讲话中概述了一项政府打击枪击犯罪的全面计划。拜登誓言对无良枪支商和进行城际武器走私的人采取零容忍态度。他说，政府会确保那些不良分子无法在我们的大街小巷兜售死亡和伤害。拜登总统还表示，需要堵住枪支购买过程中可钻的漏洞，因为如今有太多不该买到枪的人能买到枪。拜登政府将允许从联邦刺激计划补助金中拿出3500亿美元，用于资助暴力犯罪率上升地区的警察部门。周三，拜登在白宫会见了一个由市长、社区活动家和执法官员组成的两党团体，并在之后公布了他的打击犯罪计划。就在拜登总统发表讲话之前，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表示，全国各地的检察官将与当地合作伙伴协同工作，建立一个及时的计划，以应对通常发生在夏季的暴力犯罪激增问题。
是，那我们知道这个香港方面是苹果日报已经停刊了，那白宫呢现在也发出了拜登总统对这个苹果日报停刊的这个声明跟看法。那我们知道香港呢是在这个上个星期的时候呢，香港警方的国安处就逮捕了苹果日报的两位高阶主管，还有3位的新闻工作者，而且还搜查苹果日报的办公大楼。6月23号呢，又用涉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呢，逮捕了这个苹果日报社论的主笔李平，还冻结了苹果日报的资产。那么之后呢，苹果日报董事会就宣布说，基于员工的安全跟人手的考量，决定停止出刊。那么现在呢，被关押在赤柱监狱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也对这个决定表示理解。所以呢，苹果日报就在当地的时间6月24号出版了最后一期的纸版的报纸，印刷了100万份， 这个头版的标题是港人雨中痛别，我们称苹果，有很多的香港市民排队购买。而香港苹果日报的前执行总编林文宗说呢，目前这100万份的报纸已经将近销售一空。此外呢，他的新闻网站也停止营运，社交媒体的账号也清空了。就此呢，创刊26年的香港苹果日报就走入了历史。那么在6月24号呢，这个白宫也发出了拜登总统针对苹果日报的声明，声明当中说呢，对于香港和全世界的媒体自由来说，这是一个悲哀的日子。北京加强镇压已达到如此的程度，乃至于苹果日报这个香港急需的独立新闻堡垒已经停刊，透过逮捕威胁已经强行推动惩治言论自由的国家安全法，北京执意行使其权力压迫独立媒体跟反制这个反对的意见。那拜登总统呢也要求北京必须停止针对独立媒体的行动，释放被拘押的记者跟媒体的管理人员。他并且强调说呢，媒体工作不是一种罪。那这个白宫的声明当中最后表示说呢，美国将会这个对于香港人还有所有应该为人民应得的基本自由站出来的支持呢，美国是绝对不会动摇的。
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我们的节目时间依然是美东时间周日至周四的下午6点到6点半，北京时间周一至周五的早上6点到6点半。刚才的新闻部分，我们关注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新疆的强迫劳动问题，拜登总统出台枪支暴力应对方案。下面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到节目，为我们带来深入的报道。欢迎一华。
是的，主持人们大家好。
一华，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香港的苹果日报是在周四出版最后一期报纸，算是被迫停刊了。那么刚才呢，新闻中要义也提到了，这个白宫是表示说对香港人的支持是绝对不会动摇的。那么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也都是齐声谴责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打压香港的新闻自由的这些行为，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国会议员的具体的反应好吗？
是的，如同刚刚耀义有在稍早的这个新闻当中所提到的，这个苹果日报呢在星期四呢在出版了最后一期的这个报纸之后呢已经是被迫停刊了。那么国会两党呢对此呢都是严厉的谴责，那么认为呢这个苹果日报被迫停刊这件事情就是北京当局要摧毁香港的新闻自由的又一个例子。那么两党的议员同时也认为说呢，这个香港苹果日报呢被这个北京当局视为一个目标，这是整个香港被这个香港的自由被北京打压的这种，还有这个破坏他们香港自由的这个一个大计划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呢。那么刚刚耀义有提到了，这个过去这个一个星期以来呢，有关于这个香港苹果日报所面临的这种包括被搜刮，然后这个高层主管被逮捕的等等行为呢，那么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个资产是被冻结了，有高达就相关的这个三家企业呢，这个高达1800万港币的这个香港的这个资产呢被冻结，导致他们的运作出现了困难。那么到现在呢，他们的这个主笔呢到现在都还是没有被释放，因此呢这国会方面也对此呢也是感到相当的愤怒哦，认为说这样子的这个打压新闻自由、破坏新闻自由的做法，不仅是针对自由派媒体苹果日报这样的一种打压，是对整个新闻自由的一种破坏。那么我们还记得曾经在2019年呢，这个香港开始爆发这个支持新民主运动的这个活动，街头示威活动开始之后呢，来自这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呢就曾经在九月底十月份的时候曾经到访香港，当时呢他还曾经一度这个走上街头和香港这个示威民众呢一起参加了他们的抗议活动。那么稍早呢霍利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认为说这个现在香港的情况和2年前他在香港这个参与街头示威活动的那种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认为香港现在正走上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我们来听听这个霍利参议员他怎么说。
I mean, it's more than just a chilling effect. I mean, it's outright suppression. It's exactly what our First Amendment prohibits. And, you know, it's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destroy a free press. I mean, it's not just targeting a viewpoint. It's trying to destroy the free press. And, you know, that's... Hong Kong was on its way to being a police state when I was there a year ago, and now it is well.
一华，我想请教一下，你刚刚提到这个国会议员对这个香港现在这个苹果日报受到打压很多的看法。那过去的一年来呢，这个国会当中也出台了很多跟香港有关的法案。那么现在还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进展？
好的，我们知道从这个香港2019年开始爆发这个支持民主的这个示威运动之后呢，在美国国会呢是已经迅速的通过了两项法案哦，一项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么之后呢，在去年这个港版的国安法正式生效上路之后呢，国会两院呢两党呢再次的快速的通过了香港自治法，要制裁有关的官员哦。那么现在呢最受关注的就是也是由两党议员所共同提出来的一项法案，叫做香港安全港法。那么这项法案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为有可能受到压迫或者是面临北京当局这个迫害的这个香港人呢，提供他们这个第二优先这个难民身份的这个申请资格，让他们能够到美国来申请这个庇护。那么这项法案呢，是由两党的议员，包括卢比奥共和党人卢比奥参议员以及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同时也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梅嫩德斯参议员以及其他多位两党参议员呢所共同提出来的。那么这项法案呢，现在在推出之后，现在是已经由这个我们还记得在不久上个月底哦，这个国会刚刚通参议院方面是刚刚通过了一项大型的这个抗中的法案。那么这项法案称之为这个创新与竞争法。那么现在有关于这个香港的这个香港安全港法案的内容呢，是已经纳到了以这个修正案的条文方式，将这样有关的条款包含进了这个创新与竞争法案当中，所以是通过了参议院。不过在我们也知道，这个法案在通过参议院之后，还必须要进入到众议院，那接受等待众议院的这个通过。那么现在呢，在这个香港的苹果日报呢被关闭了之后呢，是否有可能会加速众议院方面采取行动，我们还不清楚。
一华，我们看到港版的国安法到现在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香港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近也是接二连三的出现事件啊。那么国会会如何来看待香港的未来呢？
是的，整体上我们采访了许多的这个国会的两党议员哦，那么包括甚至是长期就关注着香港局势的一些国会参议员哦，那么两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对于香港的未来其实抱持了一个相当悲观的态度。包括像稍早呢，我们也有机会这个询问卢比奥参议员，那么我们知道卢比奥参议员呢在香港的议题上是经常的发声，那么许多的有关这个香港的法案呢也是由这个卢比奥参议员所提出来的。那么他是直接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呢香港现在呢就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一个自治的香港，他认为呢，香港现在就是走在一个这个警察国家的这个道路上。那么他也认为说呢，接下来香港的未来不会比较乐观，但是呢，国会方面不会有任何这个放弃和这个退缩的这种做法，他们会继续呢为香港人民来发声，然后希望能够借由他们的发声来是让世界关注香港一直在发生的情况。这基本上呢就和白宫的说法是呼应的，也就是说国会方面也不会为香港也不会因为现在的这种镇压行动而感到动摇。
好的，感谢一华给我们带来国会方面的最新消息，谢谢一华。
我爸出事我9岁，就我爸是毛泽东历史，这事儿我压根就不知道。
肃反那时候我爸被批斗啊，我妈形容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耳朵是透明的，就是这个人一点点那个油水都没有，真正的皮包骨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成了黑青类狗崽子。说起自己的父亲母亲的时候，你得说这是家里的狗爹狗妈。
当年我父亲他们随军起义，可是到了1900年开始的政反运动，其实就被当成所谓历史反革命，就宣判死刑，就执行了死刑。
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在大跃进的时候被饿死了一半的人口，人说那个时候连老鼠都被吃光了，然后就开始吃人。
很久之前大家还对政治体制改革会抱有期待嘛，但是那个瞬间这个希望肯定是破灭了。那后来30多年过去了，你就会看到他是不可能认错的嘛，不认错的话你要靠什么来维持，就只能靠欺骗。
我看建党百年第一件事应该说下被中国共产党杀死饿死冻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这样建党百年就有纪念意义了。
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7月4号，美国的独立日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普遍这是一个家人朋友聚会庆祝的节日，但是在去年呢，我们知道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可能大多数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度过的。那么今年呢，大家也可以也希望这个独立日假期呢可以更多的恢复正常。那么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呢，拜登总统就曾经提出说，在独立日之前要让70%的美国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这也是让美国人的独立假期能够恢复正常的一个措施。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目标恐怕很难在7月4号之前实现了，要以白宫方面有没有什么反应？
对，我们知道那个拜登总统原本说呢，他在独立接任之前呢，70%人接种，还称说这个叫做 a summer of freedom， 就是一个自由的夏天，也是对比说过去这一年呢，大家都关在家中宅得很不自由。但是呢，看起来这个就在昨天这个白宫的新冠疫情的简报会上呢，他们已经承认了，就是说呢，这个目标看起来目前是达不到了，因为呢，这个愿意来接种的这个民众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那么其实呢，拜登总统他也说，他希望在这个美国的国庆节当天呢，民众还是可以进行小型的聚会，来烤肉或者是家庭的小型聚会。那么当天白宫所安排的活动也是会邀请这个包括像军人啊、医护人员、第一线的这个工作人员到白宫的那个南面草坪来呢，跟总统康利一起来烤肉，并且呢看这个国庆的烟火。不过呢，目前的话看起来美国的疫苗接种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那我们来看一下，根据美国这个 John Hopkins 大学的6月24号最新的资料显示呢，目前美国有3.2亿剂的疫苗呢已经施打了。那么呢，目前完全接种的人只有45.9%啊，也就是1.55亿人。那么呢，至少接种一剂的人呢是54.2%。那么这个离这个拜登总统所说呢，要在这个7月4号之前达成70%人接种至少一剂的目标呢，还差了蛮多的啊。那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包括拜登总统本人、第一夫人，还有这个这个防疫的总监的这个福奇医生呢，都已经亲自出马到各州各地去呢，呼吁民众要多多的来接种疫苗。包括拜登总统今天是前往了北卡罗来纳州，那么该州呢只有38.8%的人接种了疫苗。那么呢，第一夫人跟这个 Dr. Fauci 呢，今天则是前往了佛罗里达。那下个星期呢，也是大家都加紧的这个有这个疫苗的这个鼓励的行程啊。那第一夫人呢，下星期二还有他会跟第二先生一起前往德州。那么星期三呢，他也会前往亚利桑那州。那么就是希望即使达不到70%接种第一剂，那至少那个还是要把这个目标给这个数量呢继续的往上提升。
对，你看像拜登总统这次去的这个北卡啊，他一个是全州的成人的接种率比较低，另外呢就是说他过去一两周当中他的接种率没有提升，那这个其实就很让人担心，就说明可能对于该州的这些人来说，就是想打的已经都打了，然后现在不打的就都是不想打的。那么现在这其实也是这个美国现在疫苗接种的一个例子吧，就是现在这个疫苗接种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那拜登总统和他的团队现在要督促民众来打疫苗，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现在也还不好说。因为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打疫苗的人，我觉得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就是说他们是想打，或者说至少对于打疫苗是不排斥的，但是还没打。那这些人有很多的原因啊，比如说有些人是拖延症是吧，还有些人就是我现在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想让别人都先打一打。那还有些人是因为比如说他这个住的附近没有这种疫苗的接种点，所以他如果要去打疫苗的话，他的这个时间和交通的成本会比较高。那或还有一些人因为他工作原因，所以不是那么容易请假去打疫苗，因为打完疫苗之后不是有些人会有一些不良反应，可能还需要再休息一两天，那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这种奢侈哈。所以这些人其实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说服的。那拜登总统现在他的团队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激励政策呀，或者是一些帮扶的政策哈，让疫苗接种变得更容易的这些政策，主要是针对这一部分人群的，敦促他们尽早去打疫苗。但是还要看到的是，美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群吧，他们是对疫苗是有很强烈的排斥的。那他们的原因也很多样化，比如说有些人是对这个疫苗的安全性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质疑哈，觉得这个新冠疫苗的技术发展的还不成熟，会不会有一些长期的后遗症啊，还很不知道。那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是认为这个 相信阴谋论啊，我听说过一些特别荒谬的阴谋论，说这个政府会在新冠疫苗里面装纳米芯片，然后会追踪定位你，或者是会给你做绝育，或者会改变你们的 DNA 什么之类的。但是这种在社交媒体上也挺流传的。
是平常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有病人会怀疑说政府会往这个疫苗里注给你注射芯片，这个我是亲自采访过一个在加州的医生，他就是遇到一个病人，而且还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哈，这个长者高危人群，他就是不愿意坚持不打疫苗，理由就是因为他觉得有可能会被注入这个芯片。而且像刚才平章也说了，就是其实现在美国的问题并不是说疫苗不够，其实从五月份开始美国生产的疫苗就已经是处于一个这个供过于求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美国也向这个海外输出了很多的疫苗了。那么很多人现在不接种疫苗，可能还是一个主观上的这么一个因素。而且我们也听说，其实有很多的州，他为了去鼓励民众来施打疫苗，他也是各出奇招。比如说像俄亥俄啊，有这个疫苗彩票头奖100万的大奖。那在其他的州，像什么送啤酒啊、送甜甜圈啊，这个我们都是听说了很多的案例。那么如果这还不能鼓励大家去打疫苗的话，我觉得政府可能要想更多的这个方法来去激励这样的一个行为。而且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现在其实要以你刚才说这个白宫的它的目标可能不能在7月4号之前实现了，但是这个呢是说是成年人总共现在我看这个接种率是67%，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在26岁以上的成年人，他们的接种率其实已经是超过70%，已经算是达标了。但是呢现在没有达标的主要是18到26岁的这么一个比较年轻的这个年轻人的群体。那么对他们来说呢，很多人就认为，有专家就认为说，这些年轻人觉得新冠病毒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去积极的接种这些疫苗，所以怎么样去说服这个群体可能也是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尤其是我们知道年轻人，像之前推这个像是全民健保，或是奥巴马医保等等的方面呢，其实这个愿意去购买保险的年轻人是不多，主要就是因为年轻人自己本身的健康情况通常都是比较好的。那很多人就是你不会想到未来的事情，所以觉得说，哎，我今朝有酒今朝醉啊，我既然不会生病，或我生了这个病可能很快就好了，那就不关我的事，我就不用去想说是否会影响到其他的人，或者是要来保护家人。那这也是白宫不断的强调说，今天的年轻人来打这一针，不只是保护你自己，也是保护你的兄弟姐妹，你年幼的兄弟姐妹，你的小孩，或者是你年长的父母跟你的祖父母。那么当然呢，这个除了刚才提到的各种的这种激励的措施之外呢，刚才这个平章也提到说，有些人就打了之后可能又需要休息一两天。那拜登政府也提出有疫苗假这样子的说法，说企业只要提供给员工两天的疫苗假呢，那可以来申请这个退税的减免啊，这样的激励措施。让你如果说你担心你有副作用的话，那你还是会愿意去打，因为你可以在家里头休息。那另外就是说，他也与白宫方面也是告诉大家说呢，大家不要太掉以轻心了，因为这个病情到现在已经十几个月了，但是呢，现在除了从去年开始的这个最早从中国这个武汉的这个病毒株之外呢，现在世界上要出现了很多来自就巴西啊、印度啊、英国等等不同的这个变种的病毒，尤其是现在这个新的 Delta 种的病毒呢，又是特别的毒，所以像是在今天呢，这个白宫的这个防疫的总指挥呢，福奇医生呢，就特别又录了一段视频来告诉年轻人说呢，你不要掉以轻心，这个变种病毒还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来看一下福奇医生是怎么说的。
Based on the data.That this virus transmits more easily and can be more dangerous has been the underlying reason why they've made that change and upgraded it, as it were, to a variant of concern. Well,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it that the way you stop this Delta variant is to get vaccinated.
那所以说，这个白宫这方面呢，是一直不断的强调说呢，即使你是年轻人，但你还是可能会得到 这个变种的病毒，那那样你之前这种原本的这个新冠病毒，你可能觉得你得了可能没事，但是这个变种的它是更危险，然后更容易传染，那对你可能就会有问题。那我们之前也看到呢，有一些陆续针对这，因为这个病毒还很新啊，针对这个病毒的很多的研究报告，甚至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个是目前当然还没有完全这个进行完整的研究的一个这个报道，那么也在几个媒体上有报道了，就是说呢，有这个几位的男性呢，因为得了新冠病毒，虽然好了之后，却后来发生了这个阳痿的现象，然后也有人就，当然是这个没有完整的一个长期的研究，必须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研究才能够有这样的定论，但就很多人开玩笑说呢，哎，如果像把这样的讯息传播给年轻的男子的话呢，或许他们会比较愿意接种病毒，接种疫苗。
是接种疫苗，不是接种病毒哈。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副作用的问题，也的确是像之前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青少年或者说年轻人的问题哈。之前接种了 mRNA， 就是辉瑞公司或者说莫德纳公司他们生产的这个疫苗之后呢，有一些年轻人，主要是16岁以上的这个青年人还有青少年，他们接种以后呢，是发生了一些比如说像心肌炎这样的这个病症。那么在这一周这个 CDC 的这个顾问也是出来这个出来来说说这些病症可能和接种这个 mRNA 疫苗是有关系的，但是同时呢也指出说这种情况是非常的罕见的哈，大多数的患者很快就会感觉好转了，而且这些病例大多数在这个男性的青少年和16岁和以上的这个青年人。而且你刚才也说到就是接种疫苗的这个好处哈，比它的这个副作用是要怎么说，比这个风险是要多很多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变种疫苗，然后也有很多人说以后我们有可能和这个 COVID-19 这个病毒可能要长期共存了。那么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制药商他们也是在这个研发这个 booster 这个加强针或者说像 Moderna 还有这个辉瑞，他们都是在现在在增加产量，那么可能就是要我们以后不仅要接种这两针疫苗，可能还要接种更多的疫苗。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和这个新冠病毒打一个持久战的话，可能接种更多的疫苗才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而且对于以后呢重启经济啊，恢复正常生活呀，学校啊，工作，可能真的是就是接种疫苗才是一个能够完全解决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么一个方法。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收看美国观察，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Everywhere are entitled to it, no matter where they live, what they believe, or what they don't believe. Religious freedom can't be fully realized unless other human rights are respected. And when governments violate their people's right, to believe and worship freely, it jeopardizes all the others. America's long-standing leadership on this issue. We'll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human rights advocates and religious communities, to combat all forms of religiously motivated hatred and discrimination around the world.